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诗篇37篇的查考，今天是第五讲。上一讲我们读到神不再拯救人了，再没有人会得救了，因此彼得的任务就不是继续捕鱼，正如今天我们的任务不再是返回到世界去散发福音单张，去世界上传播福音，走遍每个角落传播福音。我们曾经被赐予那个任务，然而神的子民完成了那个任务。我们曾奉差宣告神的话语，撕心裂肺地吹响号角，并警告人们审判日即将到来，天国的门将要在2011年5月21日关上。而且神在那天以后就不会再拯救一个人了。那个警告被传出去，传遍整个世界。我们曾热火朝天地热心地开展那项工作，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愿意并行讨他喜悦的事。因此神的子民像蜜蜂一样不停地忙碌着，我们积极活跃在各个领域，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覆盖每个角落。要是主教导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再次愿意去做。假如他想让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不会在意众教会的想法，我们当然也将不会在意世人的想法，我们将不会在意任何人的想法。要是救恩的日子仍然在继续，我们肯定会去全世界普传福音。但是救恩的日子并不是在继续，救恩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黑夜来临，没有人能做工了，现在鱼已经被打捞上岸，捕鱼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不再返回到海边撒下网捕鱼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主耶稣在这个上下文里又一次强调了这一点，并使用彼得来向我们指出，有许多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很有可能人数是整个人类当中的2亿人。我们不知道在过去的时期里有多少人得救，在现在大灾难这个简短的时期里又有多少人得救。但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人是在这最后的几年里得救的。我们可以认为数千万、数亿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然而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段试验时期，在这段神正在试验所有那些说他们是神的儿女的人的信心的日子里，他们在那里，神也要试验那些说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们。他们需要属灵的灵粮及属灵的活水，他们需要被多多的滋养，正如我们需要滋养一样。他们需要听到福音，神的话语，他们需要听到从圣经而来的真理，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可想喂养他们，而且他必喂养他们。 他已赐予我们每个人喂养他的羊的任务，因为那总是基督。作为好牧人，怎样成就喂养他群羊的方式？他使用人，他使用个别的人们。当他奇迹般的喂养众民时，记得只有几条鱼和几块饼。他吩咐门徒拿过饼来给他，他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那就是基督怎样完成喂养他的子民，他擘开生命之粮的真理，神的话语递给我们。他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而且现在他期盼我们跟其他人分享这个真理，将他所显明给我们的再向其他人显明。因此我们身负这个重任，这项工作仍然需要去做。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要喂养神的羊。在路加福音17:7里有一处十分有意思的记述。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现在要记住，田地就是世界，并且在这里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代表神的仆人，就如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是仆人，守门的、报信的男孩或女孩。我们受差遣，我们就去奉命行事，就这么简单。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想得高过那一点。因此在这里，仆人在田地里忙碌于耕地或者放羊，就如主赐予我们将他的话语带给世人的重任一样。现在从田地里回来的时间到了，那就是说可以做工的白日结束了。就像我们在一个比喻里读到的，一天有12小时，在第12小时结束时，白日就结束了，黑夜来临。但是这里注意，仆人从田里回来，但是圣经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路加福音17:7-8，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这还算不错，是不是？仆人工作了一整天了，他精疲力尽，疲惫困倦，他只想吃喝。可是在他从田里回来以后，这位仆人的主人还有另一个任务需要他做。现在主他自己想要吃喝，他想要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他想让仆人给他吃并给他喝的。然后紧接下来，仆人可以吃喝。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记得那些得救的人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主在马太福音25里，当他说到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时候，特意强调了那个真理。在那里，他对他们说，他计划要祝福那些当他赤身露体时给他穿，当他饿了给他吃的人等等。圣经在马太福音25:35-40说，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此这里主耶稣在表明，给他的子民吃的并给他们喝的，就是在给他吃给他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在说什么吗？在仆人从田里回来后，那就是当向世界普传福音，传扬福音，以便选民可能会被找到并得救的任务结束以后，那么主人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仆人执行。现在给我吃给我喝，或者换句话说，给基督的身体吃的和喝的。那些身在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选民需要吃，他们需要喝。让我们读完这节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九到十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因此，有一个向普天下传扬福音的任务，以便失散的人可以被寻找到，还有一个喂养神的羊的任务，一个在给他的子民吃给他们喝的过程中照顾主的需求的任务，那也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最终在我们做完这个工作后，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并不是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只是做了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所做的。我曾提及许多的人从大患难中出来，那在启示录七章十四到十七节找到。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那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许多的人，这同样许多的人现在生活在地上，这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或者他们可能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人，这些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选民。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他这样宣告，而且他说 他必做到。他怎样完成这个工作？他将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牧养他的羊，然后他将在下一个世界，新天新地里亲自牧养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诗篇37:4-6，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我们之前查考了3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看到神如何总是在属灵上喂养他的子民，你绝不会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现在我们要进展到下一节，诗篇37:4，又要以耶和华为乐。这跟之前要倚靠他并行善的阐述是密切相关的。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然后圣经在诗篇37:4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让我们查考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又要以耶和华为乐。神在命令我们要以他为乐，我们怎样做到那一点呢？我们怎样以耶和华为乐？答案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以他的话语为乐，通过以圣经的教训为乐，通过以这些事情为乐。我们就会以阅读圣经为乐，以思想圣经为乐，以谈论圣经为乐。最重要的是以行神的旨意，也就是圣经为乐，那也就是在行道过程中行出来。我们通过阅读圣经听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应该不只是做听到的，圣经吩咐我们还要做行道的人。参见雅各书1:22，所有这些事情一起会导致我们以圣经为乐，以主为乐。我们不能将这两者分割开来。如果我们以主为乐，但是我们却不花一点时间在圣经上，而且我们也压根儿不思想关于圣经的所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并不常常思考神的话语，圣经就不会在关于我们如何生活方面影响我们的生命。圣经当然影响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从圣经里学到一些东西时，这通常会在一些方面导致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行这些事情，我们怎能说我们以主为乐呢？我们可以辨别的唯一方式，即可以有证据显示我们以主为乐，那就是当我们以神的话语圣经为乐时。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5:1，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 和奶。在这里，主将自己装成一个商人的模样，但是他的商品是福音，而且他买卖福音，但却不是为了谋取利润。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赢钱。事实上，神非常痛恨买卖福音为了赢钱的做法。圣经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参见马太福音十章八节。然而，当然，神是白白的分发福音的。但是注意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二节，你们为何花钱？原文作平银，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什么在属灵上是美物呢？属灵上的美物就是神。是的，神是良善的，他的话语也是美物。我们可以依靠圣经，并信靠圣经，这是多奇妙啊！我们满心相信这是美物，我们知道这一点，真信徒承认这是真实的。世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这一点，他们可能知道圣经跟世界上任何著作有一些不同，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上，当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时，当我们听到圣经故事时，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本书，当然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那么，这不同之处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渐败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万物全然败坏，而神的话语却不是这样，圣经却不是这样。圣经是美物，这是事实。根据英文圣经、西班牙语圣经、中文圣经及俄语圣经，圣经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版本可能有一些误差，因为希伯来原文和希腊原文被翻译为这些语言可能有些错误，但是值得感恩的是并没有许多错误，尤其是像英王钦定本圣经这个版本，错误相对很少，但是也有些错误，我们承认这是事实。然而，在希腊原文和希伯来原文里，圣经的原文里没有任何一点点错误，没有一节经文，没有一个词，没有一个字母是错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是良善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关于人，没有一个行善的，并且这个创造物一无是处，因为它日渐败坏。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完美无瑕的，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圣经就在我们这里，为此我们很感恩。我们相信这是美物，而且我们承认圣经确实如此纯全。因此，神对我们说，你们要吃那美物。这就好像他邀请我们坐下吃饭，他就是饭，生命的粮，神的话语。而且这是一顿属灵的餐， 我们不能看见所吃的，这是属灵上吃的和属灵上喝的。不过，这是人的灵魂所急需的。灵魂是人所看不到的一部分，因为灵魂是看不见的。这是食物，因此主说，你吃。你知道，在世界上，我们通常都需要吃，我们身体需要滋养，因此神已经提供给我们食物及物质上的水供我们饮用。世上还有益于健康的食物供我们吃，这些食物将会使我们的身体强健起来，有助于我们健康地活着，以便我们的身体能够天天运转，有精力如此行。在世界上有比其他更好吃的食物，这是真实的。但是，不管世上有什么益于健康的食物，都是有限制的。我们不能整天吃好的食物，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为此设计的。如果我们一味或一直贪吃，身体将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开始逐渐衰退。我们会变得肥胖起来。随着我们身体肥胖起来，我们将开始失去健康的身体，并且由于体重超标，我们还会患上各种不同的疾病。但是在这里，神说，你们来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换句话说，这是神鼓励我们来吃一顿美餐，并且他告诉我们，不要担心吃得太饱，像在我们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的晚餐，我们中许多人很可能会饱吃一顿。可能在这一天，我们不担心吃得太多。但是在这里，这是神为他的子民精心预备，就摆放在他们面前的可以天天吃的一个美餐。记住，圣经谈到每日灵粮，而且这个属灵的食物随时可以提供，早上、中午、晚上，无论一个人何时想吃，都很方便。打开这卷书，圣经，并翻到任意书页，开始读，没有一点问题。神说，继续，你来吃。那样做下去，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想读，尽管读，一边读，一边学。而且，如果你想暂时放下，然后过一会儿再捧起来读，然后一直往前读，读更多的一些事情，一直读到你饱享肥甘，心中喜乐。这就是我们可以放心执着去做的独一的美事，我们可以尽情去做，忘乎所以的大吃特吃的一件美事。我们可以尽情读圣经，想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只要你想学，可以尽管学习圣经，学习主显示给我们的一切事情，这有益无害，对我们没有一点坏处。我们都知道，那些读圣经的人们，有的阅读圣经是在自取沉沦，那并不是神所谈论的。比如，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是提及使徒保罗的书信。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需要神的灵，需要神带领我们。当然，我们必须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必须已经开我们心里的眼，在我们里面做成了救恩的工作，并且这些经文运用在我们身上。是的，吃那美物，让他们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如果某个人不是一位神的儿女，他们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在圣经上，但是他们不会得享肥甘，他们根本不是在属灵上吃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重生。因此，那些对真信徒成为美物的那些经文，就成为一种毁灭非信徒的工具。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做一些善事，可能正如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许多人一样，认为阅读圣经对于他们来说是益于身心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他们在读圣经，但是他们读的一切事情都是一个领导他们的审判，将他们引向毁灭。神赐予我们能力和渴望来花时间在圣经上，我们可以在那里读圣经，而且我们从来不必担心阅读过多。这难道不是很伟大？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一些人可能会那样对我们说，你知道，你只是光读圣经，你不该读一些其他书籍吗？不，为何读任何差等的东西呢？在我们能够读到最好、最伟大，即至高无上的书籍时，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读任何不及圣经的书籍呢？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跟圣经相媲美。一旦我们明白了圣经所说的一切，我们就会停止阅读圣经。然而，我们绝不会明白所有圣经所说的。因此，我们将会倾情投入地阅读圣经，想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如果神向我们施恩的话，我们不必在读圣经与做任何其他事情之间分配时间。当我们来到圣经前，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最好的事情。在我们阅读中，试图阅读多种多样的书籍，绝不是明智的。神会说，不，你们吃那美物。如那给我另一本好书，我就会读那本书，但是再没有其他好书，只有圣经。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优越于地上任何万物，因为没有其他一样事物是好的。让我们也翻到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神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谈到关于喜乐的事情。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或作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主在这里赐给我们指教。我们知道这些经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当这提及到安息日，那是指星期天安息日。这一章是在往前看，为新约时期做计划，并且神赐给我们指教，要我们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在神的圣日不以操作为乐。在圣经里，脚或手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意志，这会是我们的主观意志，完全只是我们固执而自私的意志。在星期天，那个意志一心只想办我们的私事，贪恋我们自己的最终之乐。我们确实应该对此坦诚看待。如果我们想观看足球赛，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办自己的私事。我们当然不是在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坐下来观看比赛，足球、棒球、冰上曲棍球，或者可能是任何一种体育运动，这是我们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们为了自己满足自己贪图享乐的需要而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是的，这是星期天，我们可能会给自己或给其他人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然而这个星期我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只想轻松一下。神承认，一个星期的其他时间需要从事手头的工作，而且他就是那位比我们更懂我们自己的神。在他无限的智慧里，决定在星期日，他的圣日。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并不是轻松悠闲地看电视，并不是悉心照顾你的草坪，并不是以任何一种方式享受轻松，只是在属灵事情上得享轻松。的确，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轻松。坐在沙发上或坐在你的椅子上，手捧圣经，惬意融融。你可以尽情地阅读圣经，想读多长时间就读多长时间。正如我们在前一节经文读到的，没有任何事情比将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思想的焦点和我们的注意力离开这个世界更加轻松的事了。足球比赛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棒球比赛是世界上的事，这些事情并不是远离这个世界的一个度假，它们本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当我们积极参与到这些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原地不动维持关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在原地不动地持续关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我们通常在工作日期间必须打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星期天、主日，我们是不必去处理的。这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方面，在神的圣日不以操作为乐方面，在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喜乐的方面，是连一点帮助都没有。而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在神的圣日不以操作为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喜乐的，这会对我们更有益处，对我们的灵魂更受益，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和即将来到的一周更多受益。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指示 遵守安息日，我们就会经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其他事情和星期日要发生的事之间的天壤之别。他吩咐我们要称他的圣日为可喜乐的，那是很重要的。我们怎样仰望神的圣日，我们怎样看待星期天，这是我们应该对某些事情应该做了然于心的一天吗？是的。可是我们知道，在星期天这一天，我们向往读圣经，或者可能这是我们跟其他一些信徒团契的一天。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天不再是去教会的时间，因为教会时代结束了。在以前，我们可能花主日这一天在传播福音、散发福音单张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神不再向世界传福音了。那就是说，撒种以便人们可能会听到福音并得救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做那件事情。因此这就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也许我们已经不再认为星期日为可喜乐的，而且星期日甚至成了我们的负担，是我们希望快快过去的一日。因此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无拘无束的工作日的正常生活节奏。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要以星期天为可喜乐的，因此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应该在某些方面思考这一天。遵守安息日不应该成为缠累我们的一些事情，而是我们爱慕并热切期盼。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所有这些都将跟我们的意志屈服于神的旨意有关。我们要屈服，按照我们怎样在星期天本身这一天生活去生活。在这一天我们不想工作，或者参与到享受野餐或者像那样的事情。因而我们考虑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合乎神旨意的事。当然阅读圣经会是很合适的。当我们在翻我的圣经书页觉得疲倦的时候，我可以打开一些音乐，听神国荣耀的音乐。在完全享受美妙的音乐，世界上最美妙动听的音乐，并陶醉于其中一段时间后，然后我可以花一些时间祷告，我可以为我的家庭成员祷告。当今我们正处于审判日的时候，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祷告，这岂不是一个巨大的祝福吗？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庭成员祷告，我们甚至可以祷告求神的怜悯。当然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同时，我们要承认我们正生活着的时期，即审判日已经拉开帷幕。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但愿您在救恩时期已经怜悯，怜悯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们可以祷告，一直祷告。 或者我们可以为某人祷告，说：主啊，您凡事都能，要是可能，愿这杯从他们头上撤去。我们可以祷告恳求恩典和神的怜悯，恳求神在审判日期间赐给某人他的恩典和怜悯。万物诉说神极大怜悯，那却是在颂赞神的大怜悯。他允许我们这样，他恩准我们这样。我们可为我们婚姻中的问题祷告，为我们家庭中的问题，为我们的家，以及所有那些一周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事情祷告。我们可以花时间，我们有时间，不用急，没有必要急着去排队。事实上，在星期天，我们不想购物，正如我们不想鼓励其他任何人工作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花时间，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慢慢的，认真的。我们可以考虑一周来在家里，在工作上，或在与我们的邻居关系上，或者任何地方所一直困扰我们的事情。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可以来到主跟前，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他，恳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自我反省，并认识清楚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什么地方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在哪些地方犯了这个罪？我们可以来到主跟前，我们可以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赐予我更多的恩典，赐予我更多的力量，借着您的灵，在人里面用大能坚固我，以致我可以在主里得刚强，并能靠着您的大能大力行您的旨意，遵守您的命令，顺服您，并且以星期天这一天为乐。我们可以向神恳求得那份安息日的喜乐，我们可以恳求神，我们会对待星期日，就像这一天当受的对待那样，尊重这日，并尊敬他。如果我们确实充分利用神在每个星期赐给我们的这个奇妙的机会，那么，这只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我们一直在苦苦挣扎，而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吗？现在，星期天如往常一样来到，所有那一直进行着的事情，现在停了下来，世界的生活方式停止了，我们不再沿用那种方式了。就如我们在其他六天里所做的，现在我们阅读圣经，并以那种方式吃饱，并且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主跟前，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迫切需要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尽管我们是真信徒。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这是审判日，这是火一般严重试验时期。你知道，我们已经学到审判日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那个数字可以分解为数字40乘以40。40是一个表示试验的数字。那么我们发现一个数字在其他许多方面都符合，这是一个巧合，或者一个偶然吗？再次要说， 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会是审判日实际上的天数。这个天数可以分解为40乘以40。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就进入审判日。从那一刻起，我们可以这样认识40天过去了，随后是什么？随后是另一段为期40天的时期，而且紧随其后又是一段为期40天的时期，而且如此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40乘以40天，即40段为期40天的时期。当然，神在表明他正在使我们经受火一般的信心的试炼，我们都在被试验，我们也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一些对于我们已构成问题的方面。我们可以确信，神必将放他的手指在那些特殊的方面，我们必将在那些方面被试炼。因为数字40指向试验。然而，并不是一个试验就完成了试验。你可以预料到，又一个试验可能在某些方面程度会剧增，或者甚至更严重。这段时期里，神将完成对那些自称是他子民的人的最后的试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星期日比以往是多么的更加重要和有价值啊！当我们经历这段时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之前的星期祷告，为所有我们经历过的实验祷告，而且，我们可以为即将来到的一周及摆放在前头的试验祷告。主啊！帮助我，主啊，坚固我，帮助我按照您的道行事为人。无论是任何事情，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帮助我忍耐到底。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我们将来读第四节的最后部分。诗篇37章4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很好的，不是吗？这是何等的奇妙！如果你听过某些布道家，他们会读这些经文，并且自称有权随己意来解释这些经文，那就是说，你想得到一些事物吗？看这节经文，你想要一辆崭新的轿车吗？你想要什么？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他们经常大言不惭地说，或者当然，这也暗指如果你跟神关系和好，那么你将会得到你所想要的，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的财富，这个世界的事物。毫无疑问，那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而且这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的需要而滥用圣经，大行诡诈。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其他另类的福音。圣经没有一处地方说像那样的任何事情。当圣经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文里的这个心是哪一个心？神会赐给你或我或任何人那个诡诈并坏到极处的心所求的吗？正如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是的，神必不会成全一个诡诈并坏到极处的心所求的。因此，那就将意味着我们会必须是一个真实之人，并且我们必须经历了神的救恩，他必须除掉实心诡诈并坏到极处的心，并赐给我们肉心，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然后神可以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为什么？因为一旦神赐给我们那个心脏移植，而且一旦我们有了那颗重生的新心后，那么这个新的心所求的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在新的重生的灵魂里的心，将不会贪恋世上的事物。这个新心将不会恋慕地上财富，而是渴慕属灵的丰富。这个心将会一心向往神的事。让我们查考神赐给他子民的这个新的心。圣经在诗篇51篇，而且这篇诗篇是在大卫王与拔示巴犯奸淫后，并借敌人的刀剑杀死赫人乌利亚，神判定他在这些事情上犯罪后，神感动他写下的。在诗篇51章9到10节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就是神的儿女心里所求的，即他的祷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并且在属灵上是污秽不堪的。心是邪恶的，处于属灵的黑暗当中，这是不洁净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心。现在，圣经在诗篇51章17节继续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和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确实在告诉一些可能是令人惊讶的事情。首先，这不是在讨论你的心或者我的心，而是神所要的祭乃是忧伤的灵。那就是说，神寻求的祭并非一颗人的破碎的心，而是他自己的破碎的心。因为当他为罪负荆惩罚的时候，主使他的心破碎。我们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圣经在弥赛亚诗篇69章20、21节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各位听众，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